欢迎收看本周四的福音真理节目。我即将结束上周开始的系列讲道，这是一个为期两周的系列，主题是你对耶稣感到满足吗？我写了一本小册子，仅用一天就写完了，后来又花了些时间来编辑，但最初我只是坐下来一气呵成地写完，因为神借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向我说话，就是耶稣说的话。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那时腓力说，主啊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神借着这段话向我说话，他说腓力并不以我为满足，他以为还需要亲眼见到父才行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耶稣足以使任何人心满意足，他的爱，他的能力，耶稣真实的位格足以满足你心中一切的渴望。你本不应该还有任何缺乏，因为只要你有耶稣，什么都不会缺少，有了耶稣就拥有了一切，你应当心满意足。然而腓力却说，我们还不满足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说明，腓力之所以不以耶稣为满足，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的肉身外表，他只认识肉身的耶稣。这正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所说的，他们只认识肉身的耶稣。我用这个比喻来说明，这真是个很好的比喻。我们的肉体就像我们出行所乘坐的交通工具，人们认识的只是耶稣所乘坐的那辆车，却没有看见车里真正坐的是谁。若他们真正看见了神那真实的荣耀、能力与威严，他们就必以耶稣为满足了。但耶稣的肉身反而成了拦阻他们的障碍。同样，我们也常被自己的肉体所绊倒，活在物质的领域里，只想用某种肉身的感觉来与神建立关系。我们渴望听到有声音从天而降，渴望看见天使或类似那样的异象。你知道吗？正是这种心态会实实在在地拦阻你与神建立真正的关系。耶稣曾说，他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你必须在灵里与主相交，而不是依靠这些物质的可感知的方式。这并不是说神不能感动我们，不是说我们不会听见有声音，不会看到异象，这些事确实会发生，但这不应该是你所追求的。让我用两个故事来对比，说明我的意思。在马太福音第八章，有一位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，请求耶稣前去为他的一个仆人祷告，因为那仆人病得快死了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请看百夫长是怎么回答的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。第十节非常奇妙，耶稣听见了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圣经记载耶稣惊讶只有两次，一次就是在这里，因着这人这么大的信心，另一次是他惊讶于自己门徒的不信。那些与他朝夕相处、听他讲道、目睹他神迹的人竟然还是满心不信，他惊讶于人竟然可以愚钝到这种程度。然后他又为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而惊讶。让耶稣感到惊讶的信心值得我们细细分析、认真思考，是什么让这信心如此惊人？他说，因为我认识你话语所拥有的权柄与能力。我是在人的权下，我也有兵在我以下，我吩咐一个人去做什么，他就必须去做。他说，我深知言语所具有的权柄与能力。他说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痊愈。我相信耶稣之所以为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感到惊讶，是因为他是一个信靠话语的人。他明白什么是权柄。他说，你只需说一句话，我不需要你亲自到我家里来，不需要你在患处按手，不需要听见有声音从天而来，不需要你亲身到场，只要给我一句话就够了。 你知道吗？这正是信心最高的形式。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与之形成对比。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事。他在复活当天向门徒显现，但多马，十二使徒之一，当时不在场，其他门徒告诉他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，他活了，我们甚至摸了他。多马回答说，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，上面写着，多马又名低图马，是十二门徒中的一个。耶稣来的时候他不在场，其他门徒告诉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，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你知道吗？不信是一种选择。他说，我总不信。有人以为自己无法克服不信，但其实不信是一个选择。你也许不会坐在那里对自己说，我就是要不信，但你选择了不专注于神的话语，没有让他主导你的生命，反而选择让那些与神的话语相悖的事物侵入你的思想，进入你的心，从而滋生了不信。圣经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我认为也可以这样说，不信也是从听一切违背神话语的事物而来的。不信不会像发作的癫痫一样突然降临在你身上，也不会因为靠近不信的人就传染给你，它来自于你所专注的东西。信心是因为你持续聆听并被神的话语所主导，不信是因为你被一切与神话语相违背的事物所主导。所以你也许并没有刻意选择要充满不信，但你选择了投身于这个世界，任凭这个世界的污浊，他的思想方式、态度、价值观，他的世界观，你选择了让这一切毫无阻拦地在你心中流淌。正是这一切产生了不信，这是一个选择。你也可以选择克服不信，可以选择让心思常常在主的里面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。所以多马说，除非我能亲眼看见，除非我能亲手触摸，除非我能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我总不信。第二十六节记载，过了八天，门徒又聚集在屋里，多马也在其中。耶稣来了，门都关着，他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你知道吗？当其他门徒告诉多马他们见过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并不在场，耶稣也不在场听见多马说，若不亲眼看见，亲手探入那钉痕，他就不信。然而当他这次与多马同在时，他知道多马说过的每一句话，这再次证明站在他面前的确实就是耶稣。他没有亲耳听到，但作为神，他知晓发生的一切。于是耶稣向多马说了这些话，多马在第二十八节俯伏下去说，多马回答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经文并没有记载他真的去摸了，他只是仅仅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听见他所说的话，就俯伏承认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看看耶稣在第二十九节说了什么，耶稣对他说，多马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。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这话何等深重！耶稣把更大的祝福赐给那些接受他话语、相信他话语的人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相信神的话语所得的祝福，比看见天使异象，比听见有声音从天而来，比经历任何有形有质的事件都要更大。所以将多马的信心，耶稣说还有比这更大的信心，与马太福音第八章中那位令耶稣感到稀奇的百夫长对比一下。他说，这么大的信心我从未见过。让耶稣惊讶的那种信心，正是单单抓住话语的信心，给我一句话就够了。我的信心建立在话语之上，多马的信心则必须要看见、要触摸、要感觉才行。那些愿意接受神话语的真理，接受这一切应许，并立定心志站在神话语上的人，有更大的祝福。 这所蒙的祝福远大于那些总是需要神不断用有形的方式让他们安心，给他们肉眼可见的凭据，以至于他们根本无需凭信心行事的人。也就是以话语为根基的信心，而是要活在感觉里，也就是属肉体、属自然界的感觉。令人遗憾的是，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就停留在这里。当我最初真正被主点燃的时候，我是在浸信会长大的，浸信会讲重生，讲得救。然而一旦得救之后，仿佛也就止步于此了。等到去天国那天为止，你不能相信医治，你不能相信兴盛，你不能真正拥有任何超然的属灵经历，就是得救了，然后止步于此，一边唱着当我们都到了天国之后我们就都明白了，只能尽力撑着熬过这一生。我们不相信会有超自然的相遇，不相信神会对你说话，我们不相信这些事在今天仍然发生，我们认为所有神迹在使徒时代之后就都停止了。我知道有些人对此有不同看法，也有些浸信会弟兄相信神迹仍然发生，我并不反对浸信会，正是他们带领我重生，将真理告诉我，我就得救了。我只是在说我所在的那间教会认为所有神迹都过去了。我们会读使徒行传第三章，那里记载彼得和约翰怎样扶起那个在殿门口行乞的瘸腿人。这段经文我读了一辈子，却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个人是真实的在肉身上得了医治。因为浸信会总是这样解释，我们都是属灵上的瘸子，耶稣在属灵上医治了我们，情感上也是，但他们就是把肉身的神迹给抹掉了，不能信神医治，赐下兴盛，带来释放。他们认为魔鬼都在非洲某个遥远的地方，美国境内根本没有魔鬼。总之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从小被教导，人只需要重生，然后基本上就是撑着等待，直到回天家。到那时才真正开始经历这一切美好的事。后来我受了圣灵的洗，开始说方言，神的话语立刻在我心里活了起来，我才明白使徒行传第三章那个人是真实的在肉身上得了医治，不只是属灵上和情感上，神迹确实发生了，而且耶稣说他所行的事我们也能行。因此我开始接触一些浸信会圈子以外的人，我听见甘坚信谈论他如何看见天使异象和异梦，看见魔鬼，听见超自然的声音，他在为人按手时甚至会感到手中有火跳动。我开始意识到神今天仍然有超自然的有形的彰显，我开始渴慕这一切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一边祷告一边渴望看见天使，渴望听见从天而来的声音，我想要一些物质的自然的凭据。也正是在那段时间，主向我显明了我在今天节目中分享的这两个例子。那个让神感到惊讶的百夫长，神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大信心，因为他单单相信话语。还有多马，主确实迁就了他，主曾对许多人说过，照你的信心成就吧，神会在他最好的方式之外，也会按着我们的程度来与我们相遇。但他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神最好的方式不是因为看见了才信，不是因为摸到了才信，不是因为有据可查才信，神最好的方式是靠信心而行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，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信心让神喜悦，胜过一个人因着某种无可辩驳的事实而被迫承认的信，把人逼到墙角，逼着他不得不信。不，神要我们甘心乐意地凭信心回应他。神是个灵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他要我们在灵和真理里来敬拜他。当我看见这一切，你知道吗，我就不再求神赐下那些比如特别的预言、异象、异梦、肉耳可听的声音，或是某种有形的印证。我对神说，神啊，我要活在与你相交的最好的方式里，我要活在最高形式的信心里，我要得着马太福音第八章那个百夫长所得的更大祝福。我就立下了这个心志，你知道吗，从那以后，大约是1970年或1971年，从那以后，你知道吗，在那之前，我会收到预言，会有人来向我发预言说话，但从那以后，在聚会里， 我可能就坐在一排人中间，这一排有15个人，他们会逐一向每一个人发预言，唯独越过我不向我说。当然我也确实收到过一些预言，我并不是说我轻看预言，如果神想用圣灵的恩赐或任何方式向我说话，我当然不反对，他所赐的我都愿意接受，但我不再去寻求那些了，神的话语已经足够。从那以后，你知道吗？别人都收到了预言，而我几乎每次都被略过。我没有说我哪里不对了，为什么神不借着人向我发预言？我反而觉得恰恰相反，我觉得神在尊重我所立过的心志，我只是研读神的话语。当话语在我心里活了起来，当我看见这些应许，我就站在这些应许上，我不需要五重确认，我不需要什么事情非得发生，也不需要像基列那样摆出羊毛来求神印证。寻求外在印证的问题在于，有时你会反被欺骗，那是旧约时代的方式，现在我们可以在灵里与神相交，不再局限于某种有形的彰显。我之所以说这一切，是因为我要回到约翰福音第14章，腓力不以耶稣为满足，不是因为耶稣有什么问题，而是因为他只在与肉身的耶稣打交道，他只是在与这个肉体打交道，他没有真正看见耶稣是谁，他没有在灵里与耶稣相交，只是肉身与肉身的交往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如此，他们试图以某种有形的属自然的情绪化的方式去触碰神，要感受到什么，要看见什么，这正是他们无法与神相交的原因。我再次回到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24节亲口说的话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有用灵和真理敬拜神，他们是用肉体来敬拜他，这正是为什么许多基督教歌曲只是在唉声叹气抱怨倾诉，哎，神啊，真的太苦了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你是在用肉体与神相交。当你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真的好沮丧，神啊，我真的好泄气，神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就这样一味地诉说这些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在肉体里，因为在灵里你不会沮丧。在灵里，圣经在加拉太书5章22至23节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些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就是在灵里的你，这就是你在灵里所拥有的。所以当你来到主面前说，神啊，我真的好害怕，问题出在哪里就很明显了，因为你不在灵里，你是在肉体里，你活在感觉的属自然界的领域里。让我这么说吧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属灵的生命，如果我们重生之后没有被更新，没有成为一个新人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没有这个新造的灵，如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仅仅是这个物质和情感的领域，那么如果你不沮丧才叫不正常。因为你知道吗，这世上的生活本来就是艰难的，如果你静下心来想，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走向终点的过程，除非耶稣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来，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死去。就算你现在年轻力壮，状态正好，感觉无比美好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就已经在走向死亡了。但是想到这一点就已经令人沮丧了。再想想你所建造的一切，就算你建了一栋崭新的房子，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损耗，若不持续维护就会不断老化。在自然界，事物不会从坏变好，只会从好变坏，万物都在持续衰败之中。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就算你过得还不错，仇敌有的是人来戳你的痛处，总会有人说些什么，做些什么来冒犯你。如果一切只有这个有形的属自然的世界，没有天国，今生就是一切。如果你还不沮丧，如果你还不悲观，才叫不正常。但正因为有属灵的领域存在，我就可以超越这个有形的领域来看，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，就算我死去，我也是去与主同在，我在天国里永远活着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痛苦，从前的事不再被记起，那 那将是无比荣美的。因此，我不在乎我的肉体正在经历什么困难。在灵里，我的灵命每天都在更新，越来越好。在灵里，我绝对好得很。所以，就算别人拒绝我也无所谓，神自己爱我。正因为如此，因着我在灵里的身份，因着我在基督里所拥有的，我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心态。但如果你只局限于这些肉身的情感和有形的领域，只以眼见、味觉、听觉、嗅觉和触觉为唯一的实际，那你要是不沮丧才叫不正常。但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因着我们拥有这一切在永恒中将要成就的应许，自然界发生什么都无关紧要。你可以拥有平安，可以拥有喜乐，可以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。就算把你关进禁闭室，即使有人打你，把你下在监里，就像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里的保罗那样，他背上流着血，手脚被上了木钩，他也能在那里颂赞神，在半夜向神唱诗，因为他是在灵里敬拜。而灵不被周围有形世界所发生的事所辖制和掌控。我知道我所说的对许多人来说听起来很奇怪，但是我说真的，我为那些完全被眼见、味觉、听觉、嗅觉和触觉所辖制的人感到惋惜。我们还有信心，我们有属灵的领域，我们可以与神相交。我曾经历过一些处境，在自然界的眼光看来，一切都该将我彻底压垮。照理来说，我应该哭诉，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满腹牢骚，唉声叹气。但正因为我学会了在灵里亲近神，与神相交，立定心志，站在神话语所说的，而不是凭感觉行事，我反而会满心欢喜。我生命中与主最深刻的交通时刻，往往发生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。而正在看这个节目的一些人根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你完全无法体会。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但这是因为你真的被五种感官完全辖制了。生命远不止于此，你是一个属灵的存在。不要只专注于你出行所乘的那辆车，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改善它上面。你需要认识在灵里你是谁，需要开始与神相交。到那时，你可以达到一个境界，就算你的肉体在受苦，你却仍然在享受着一段极其美好美妙的与神同在的时光。